看电影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这个如果你从大陆来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没什么电影好看，不像现在电影电视剧啊，实在是回换太多的电视台。但那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多都是黑白电影，没什么电影好看，有的话都是讲这个共产党打仗啊，不是打国民党就是打日本鬼子等等这些啊，就电影。我记得看的最多的一个电影叫《地道战》，很多人看过，很多人看过，不知道我看了几遍吗？《地道战》看了3遍，没事干，小时候就去看，因为尤其夏天在那里还有冷气啊，我很喜欢看电影。不过现在我发现电影都不怎么好看，没什么道理，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念圣经其实是它是继续文的话啊，你需要用放电影一样把它能够放一遍，这里讲的这个故事一样把它放一遍，到时候你能够抓住这个情节。那在这里我就抓住是说，这个井边夫人她本来是来打水的，但是后来怎么水都不要了，罐子都留在，不仅是水不要了，而且罐子都留下来了，这是个很意味寻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仔细去想想看，是不是他本来是来打水，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做的？然后他放下了，匆匆忙忙的就到城里面去为神做见证，就去，然后就去说其实就是传。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能够来学习。但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问题是他的世界观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都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将自己的身体当活祭来献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来效仿这个世界，来察言观色，为神商量成全，可喜悦的样子。对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来讲，她本来来打水，现在水罐子不要。本来是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事情，这个目的他改变了，因为他得到了，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使得他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执着的东西，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孩子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名利也好，无论是我们的一些地位等等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执着的这些的东西。对当时撒玛利亚人来讲，他是要来打水，他是要来打水，但是他把这个事情能够放下。我觉得对今天我们来讲，所谓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我觉得如果基督徒价值观不改变，很多表面好像看起来我们做的很多，但是实际上你的生命的改变确实很少。很多事情都跟我们的价值有关系啊。我是大陆背景出来的传道人，算是最早奉献然后安慕这个中共师的。那后来在北美的所谓叫做大陆施工，就是大陆教会做大陆背景的为对象的这个教会会越来越多了。我想你们这个教会也是大部分可能都是从国内来的。那我出来做的时候，也跟其他的牧师，比如说上面刚才讲到的马斯林牧师啊，另外喜欢听的张国英牧师啊，等等张路江牧师啊，我都是跟他们是好朋友啊，有的还我带过他们跟他们这些牧师一同组成叫做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被邀请到教会，尤其是大陆人背景为主的教会去讲道。那每次被邀请去的时候，我发现十有八九，因为我都要问嘛，希望我能够讲什么。除了他们给我主题以外，我说教会到底有些什么问题，我这个人很 practical， 我希望能够对教会有需要的我来讲。但是十有八九这些大陆人背景的这个教会，我不是讲你们吗？我不知道，因为你们也没有找我说要讲这方面的事情，是讲到这个奉献的事情， 说大陆背景的教会奉献就是不够，奉献就是很少。那我说好，而且做牧师的驻堂的这个传道人牧师有的时候很 hesitate 讲的，觉得中国人一讲到金钱就很伤感情，好像教会都是跟人要钱啊，这个有的人哎真的生气不来了，为了这个事情。那他可能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没关系，我说讲这个是真理。我在我自己的教会一年至少讲两次奉献，但是我讲奉献不是说啊你们要奉献，基督徒要奉献，然后这个旧约讲的十一奉献，或者你们是偷取这个神的东西等等这些。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从正面的来讲，比较从正面的来讲这个奉献啊，奉献啊，我说大概这个奉献教会里面奉献的大概分成四种啊，分成四种啊，一种是我觉得是有感动的奉献，或者是讲的稍微不好听一点是一种冲动的奉献啊，因为今天有一个宣教士来了，讲啊、哦、在哪里传道人很苦啊。啊，一年一个月还没有300块人民币啊，啊，人们这些啊，我觉得很感动，赶快奉献是吧？或者是说汶川地震啊，或者是哪里日本这个海啸了、啊，大家要来奉献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座每一个人都奉献、啊，我觉得你们要比没有奉献的人要来得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学习奉献的功课是我们一个灵敏长进的。一个灵敏长进的功课，也是一个价值观改变的一个路程。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价值观的这个改变。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这个有感动的奉献，你很好。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前面说过嘛，教会的目的是要帮助弟兄姊妹生命能够得到成长。好，我们要在奉献当中，也需要生命更上一层楼。我觉得第二种奉献的人是什么？我把它叫做被动的奉献。是被动的奉献，被动的奉献是什么？被动的奉献其实你已经做了十一奉献，但是你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去做的呢？因为圣经说十一奉献，对，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十一奉献。对，你说啊，没办法，我基督徒常去教会，还被人选为做执事或者怎么样的啊，这个不奉献，虽然心里边有点作难，但是还是奉献了。我们都知道神是要我们甘心乐意的这个奉献，就是但是这个他还是就是讲十一，然后十一奉献。我以前也是就算好啊，赚多少钱，然后三分之一是多少，那就这个十分之一拿去奉献啊，这个就是有点很机械的，我把它叫做很被动的，就是因为圣经当中这样讲，所以我去做。当然听神的话是很好，但是神不光是看着外表，更神不看我们的外表，更是看重我们的内心。我跟你讲，神不缺钱，神缺钱吗？神不缺钱，但是神是要借着我们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看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以前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想大概也是真的，好像是发生在香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所以也是做礼拜，然后做礼拜要奉献传奉献带的时候，有一个老兄。每个礼拜他都奉献啊，每个礼拜他都奉献啊，这个来呢，每个礼拜就拿100块，就奉献在这个香港港币，奉献在这个奉献袋里，每个礼拜都这样的啊。但是有一天呢，奉献呢传到他面前呢、啊，他一时手忙脚乱，摸半天拿出来一方放进去，不知道放进去多少钱，放进去1000块钱，那他就急了，哎，怎么放进去？本来有个冲动想要去拿出来，但想不行，怎么能够去拿？以为他偷这个奉献，所以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散会，赶快追着拿奉献袋，奉献袋追过去跟他讲，说实在很对不起，实在很对不起，我当时一时一乱呢、啊，我本来是要奉献的啊，我要奉献100块，我现在把这个1000块不小心放进去了，那我现在100块能不能跟你？里面的1000块，我们换一下。这个执事，当然这个做事也是很严谨的。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啊，这个受奉献这个奉献袋是进是不出的。那怎么可能出？那说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来跟我100块，跟我换1000块，那这个教会不是破产了吗？ 啊，这个人想想也对，他说某某知识你讲的很有道理，是对，他说，他说没关系，他说反正神知道今天我奉献了1000块，但是这个知识说，哎不对，神今天知道你奉献的是100块，因为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所以当我们也许奉献很多了，但是我们的心究竟是什么？保罗说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都说圣经新约已经没讲实际奉献，但是他这个新约当中所强调的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什么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呢？我把它叫做第三种。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很肯定，你如果能够实际奉献的话，我为你感谢神，因为我做过牧师，我知道教会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实际奉献的话，这个教会就发了，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福音和宣教的这个工作，不知道可以做多少。我知道，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肯定你能够实际奉献，但是你还要更上一层楼。那第三种我把它叫做一种叫做经营式的奉献，或者也可以叫做投资式的奉献。其实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要有投资的观念，金钱与奉献也是一种投资，时间也是在天国当中的一种投资，宣教也是一个投资，传福音也是一个投资啊。其实要看到，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好了，因为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买卖人要来寻找珠子啊，他看到一个极好的这个珠子，他回去变卖一切要换回来，这个就是生意人投资的这个观念。所以我说一个奉献上你需要一个心意更新，价值观的改变。一个你如果是一个经营式的奉献，投资式的奉献的人是怎么样你钱拿来你就知道我要去怎么做。我常常说去弟兄姊妹家里探访，去探访的时候看到家里多半很多人的家都挂着一个叫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我们都说预算在北美大部分人都说预算，公司也做，家里也做，但是当你在做预算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我相信你首先想到的大部分可能这样这 mortgage 一定要保证要付，否则的话没地方住了，尤其现在经济不好，银行也有很吝啬，这个 mortgage 一定要保。第二，我们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孩子的这个费用，无论是学琴、学小提琴、学钢琴等等这些，我们也要把握住这个钱要留住然后再想到一些的开销，到最后就想到，我应该要奉献是吧？那到底要奉献多少这个就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如果耶稣是你家之主的话，基督是你家之主的话，你第一所要考虑的是什么？第一要考虑的，我如何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来奉献、来投资、来放进去。你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这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顺便讲一下，第四种是一种牺牲的奉献。寡妇的两个小钱，明天吃饭的钱都没有，但今天有需要。他觉得有价值，把两个小钱投进去。很多历史里面的宣教士都给我们做了很美好这样的榜样，都就是。但是这是我觉得需要恩赐，需要恩赐。我觉得我现在我还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如果生命要成长，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在任何一件事情当中，包括奉献和金钱事情当处理当中，你也需要更上一层，越往上走。你本来是感动奉献就实际奉献，如果实际奉献你要甘心乐意的作为一个经营式的奉献，然后再更上一层，求神给你有这个恩赐，我把它叫做奉献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或者能够成为真的很有信心的寡妇的两个小钱都能够扔进去，这个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把这个水桶扔在这里，然后赶快回到城里面，不顾任何以前的 你可以说是忘记背后，以前的任何的这个背景，任何的碰到过的事情，他忘记背后，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标杆，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标杆，能够将自己所领受到的神的这恩典，能够去传扬出去，为神做见证。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过去想要的是井水，现在神赐给他耶稣基督，赐给了他的活水。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这样，过去我们追求的名利地位在世界上，那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么一个名字，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带有能力的，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是带有应许的。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来祷告，问题是你看重多少，你有没有真正看重这耶稣基督的名字。保罗说，我将万事看为粪土，唯有耶稣作为什么至宝。这也是保罗他的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他过去的这个头衔可能写一大串，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比你我都要优秀，但是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粪土，因为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过去我们为着事业拼命去打拼，可能废寝忘食。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改变了之后，我们应该为天国的事情多多的去讨论。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像我一样做全世界传道人，做宣教，做等等这些，而是在你能所做的事情当中，能够，这个其实是首先是个观念，当你观念完全改变了，你很多东西就改变了。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这个改变，使我们也真的是能够心意更新来变化。那接下去你发现有一段是插曲，当门徒回来碰到了这个耶稣，哎，很奇怪，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在谈话，然后门徒一来，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扔的这个水罐就走了，中间就插了一段的话。我觉得这一段插进去的这个话，因为后面又讲了39节又讲，那城里的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啊，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所以我说这一段是插曲，啊，这个31节到38节。是一个插曲，因为约翰他记载是按照主题式，他信中有很多个主题，然后就来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不像前面3卷的这个弗类福音啊，比较连贯性的。那插曲很多时候我把它叫做这个章，这个像散文一样，加叙加议，在这里有议论，然后在这里又讲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主题是一样的，否则他不会插在把一个故事分两头讲。一样东西插进去，如果你看过电影就知道，这个插进去的东西总有道理，因为它要交代一些来龙去脉，或者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我觉得插进去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也肯定了我刚才所讲的。我可以说是耶稣肯定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其实这段插进去的事情呢，耶稣是解决了门徒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门徒看到，哎，这个耶稣怎么在跟个妇人讲话，不饿吗？本来门徒是去买东西，好，等这个妇人走了，然后起见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但是出乎这些门徒意料之外，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这个门徒更没法想象下去了，说什么你有食物，你本来是叫我们去买食物来吃的，你现在怎么有这个食物还说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门徒就只能暗暗地猜了，彼此说，不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当然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谁，他知道你心里边嘀咕，他也知道你嘀咕什么，不由你问他就来回答，因为他的回答就是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教导。耶稣怎么说？我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所以他引用这个门徒对这个食物有问题的时候，他马上，我觉得耶稣是很好的老师，他马上借着这个食物啊，借着这个食物啊，这个就地这个取材，他说我的食物啊是什么？是遵循差我来者旨意所 一讲到这个食物啊，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最讲究是吧？我们说这个在大陆的话，在广州啊，广东人是最，你看你说同学里面也有广东的，广东人是是很会吃的，照他们说啊，除了四条腿的这个桌子啊，别人大概都能吃，而且很讲究。我去了好几次温州，我发现现在温州人也很讲究，可能比广东人稍微逊色一下，逊色一点，当然是很讲究。问在温州的餐馆，他们跟我讲是说，大概两三年他要换一个，要装修一次，一定要这样。不管你做的再好，两三年下来，如果这个你旧了或者吃多了等等，都要翻新一下，要与时俱进，要不断的能够更新啊。如果你稍微知道一些 entrepreneur， 那么他们就会讲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一定要不断要创新、创新、创新，你才能够成功。那你像温州，如果两三年他这个。这个饭堂都要换一下的话，那些温州人都会吃啊。那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我来这个朱大哥是说，哎，你又胖了，啊，可能广州、温州去的多了吧。的确，而且我对自己也有讲究，我自己也会煮，也会烧。以前跟阿莫住的时候，饭都是我煮。我也很讲究吃，而且我也在餐馆打过工，我在这里啊，也在这里的餐馆都打过工啊。我觉得耶稣用这个比喻实在十分的好，做神的工作就是什么，就好比什么，就好比我们吃饭，是吧？做神的工作就好比我们吃饭，你们不要光只知道这个食物，为这个食物来了这个劳碌，其实做神的工作要比吃饭更重要。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食物和这个神的工作来比呢？我后来思想了一下，我觉得哎，蛮有道理的，啊，蛮有道理。一个就是你能够得到满足，是吧？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吃饭？要饱足嘛，为了得到饱足。当你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得到饱足。人为什么心灵有的时候空虚？虽然肚子饱饱，但是心灵空空，因为我们没有 fulfill。没有真正能够达到，或者是说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空虚。因为神造人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这是目的。但是你没有去做的话，你心里就是会有空虚。直到有一天真正去做了，那天父的心意也满足了，你自己的心里也得到满足。第二个，我后来又想，因为其实神不光是给我们带来满足。对中国人讲起来不光是满足，还是什么？我说我在餐馆打过工，但是你们可能没打过，但是至少去吃过饭吧。当 waiter， 我那时候做 waiter， 当 waiter 你点好菜，把菜都上好了以后，最后 waiter 快要离开的时候，讲一句话叫什么？Enjoy， 是吧？哎，没吃过饭，餐馆，那叫 enjoy。什么叫 enjoy 啊？就是一种的欣赏，一种吃起来觉得很愉快、很愉快的这个感觉。你看耶稣后面也有讲啊，讲得很清楚。后面好，以上是六节，还有后面讲到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的快乐。当我们去做所有的工作的时候，不仅是得到满足，我们的心灵还得到快乐，很高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一直是看到一个人信主，尤其是如果我耕耘很久，这个人信主信了以后，我的确是个喜悦的心，没法能够描述。这就是做主的工作给我们所带来的幸福，这是吃十顿大餐都没有办法能够来交换的。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在教导门徒，同样也是教导我们，让我们所看重的这就是食物，神的工作，你怎么样摆对这样的这个位置。我并不是说你不要吃饭，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讲温饱的事情并不是一定是一个很主要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说一开始讲，在你的心灵深处一定有什么执 做的东西，一定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一定你说我什么好像都可以交给神的，但是自己还留了一片什么自由地，或者是一串钥匙都交了，但有一把没有交，完全有可能。这是基督徒成长的这个路径，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觉得神要在这里来帮助我们，也是同样神要告诉我们，要把你的这一只水罐子，今天就留在这里，不要带回去。这个水罐子就不要带回去，因为这是一个破罐子。当时有些人说他们找什么都是漏的，都是破的。只有我们来信靠神，才是真正的永生。我们来信靠主，来信主。我觉得英文讲得很好，中文翻过来是说，如果耶稣不是你生命当中一切的主，那就耶稣不是你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没有理由来保留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块的自由，自己来分辨。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要交给神。有时候诗歌我很喜欢，叫做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这首诗歌可以描述撒玛利亚人，能不能描述你呢？你能不能真的来唱诗说，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喜乐全然重新生。我盼望当我们解决了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当我们解决了这个水罐子的问题以后，你会同样来唱这首诗。最后，这个水罐子留下不仅是意味着我们人的价值观的这个改变，也是意味着让我们能够更快的、更有效的可以去传福音。如果想想看，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跑去传福音的时候，她跑到城里就已经传了，一边传还拿了一个装满了这个水的这个水罐子去传，说哦，你们来看，这个我认识了这个耶稣，这个耶稣实在是很好啊，你如果喝他的，你永远就不渴了。那人家看，人家永远不渴，但你手上还抱着这个水罐子，还盛满了水，谁相信你呢？做见证不是在口头上的，见证是用生命的这个见证。我在大陆也跑的比较多，我看到在大陆很多时候传福音没有开什么布道会，没有什么，就是同事跟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然后看到觉得这个人还觉得这边有点兴趣，就用生命以及见证引导他，而且一开始不带他的教会去，教会要保密的，然后看到差不多了，然后再把他带到教会去，就是用生命来传，一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而且进了就信了，而且还活了，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北美这个信福音，虽然说信了，虽然说我们信靠耶稣，信主了，信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表现出来我们是一个信主的这样一个见证。我知道，我先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大概说安博士我的 roommate， 我在 Kansas 念书的时候，我是念 University 的 Kansas。如果喜欢看篮球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今年可能可以拿冠军。我有个 roommate， 也有个 roommate， 是上海的，上海的。这个，那他没信主，我一直跟他传福音，一直没信，年纪比我大很多，大概10岁还是20岁，不容易信的时候。那他也知道我，因为我是在那个时候大四的时候奉献，我说以后要做全。他也知道我的这个想法等等这些，但是我相信他在看这个也许当时不觉得这么回事。过了很多年，我就忘了多少年，我在加州洛圣一个教会有一天礼拜天讲道的时候，讲完道我出去，我们是牧师要跟会众握手，我走来一个人，我一看，哎，我认识啊，就是我以前这个20年前的这个 roommate， 我认识的握手，握了手以后，当然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弟兄。带他来，然后后来我也没看到他了，后来我就问带他来的这个弟兄，我说某某弟兄啊，那这个你带来这个人他怎么样？他说他现在信主了。哎，我说怎么会信？他 他说就是那一天啊，来到教会啊，他说看到你在上面讲道，他就决定要信了。他说，因为他觉得这个神是真的。他以前碰到这个 roommate 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因为那时候才20出头啊，我们说天方夜谭，什么要去做传道，要做牧师？他觉得好像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个事情。但今天他看到，虽然福音他都知道，但是他就不信。今天他看到我的这个见证站在这个台上，真的做了这个牧师，他就说愿意能够信。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口传，口传是需要，更是要用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去做见证。我觉得在北美，我们这些在工作岗位上也好，或在社区也好，甚至在家庭也好，我们生活的这个见证做的还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表露出来我们是一个信主的？我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人为着这个生计在挣扎啊，甚至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这个工作。昨天看到一个人还要加班啊，他是拉力教会这个司会负责这个 mission 的那他说礼拜六还要去加班，因为能源cut或者怎么样啊，有一些 mission committee 的人也没法能够来参加聚会，因为也同样是要加班，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用怎么讲，用一个正面的这个眼光来看。我说我这个人喜欢比较正面，正面的眼光来看，其实何尝这个不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传扬福音？如果我们信主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或者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不景气的这个光景当中，同样能够来依靠神，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样依靠神表现出你这个信主的这个榜样的话，那坐在你旁边的认识你的没有信主的人知道，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这个期待。雅各说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其实是百般的 tribulation 当中，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同样的困难当中，但是你是可以以为大喜的啊，你可以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好好的也能够过。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不同的一个见证，可以去影响许许多多国内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相当的好，我一直很 excited。 我觉得虽然国就是大陆的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很大的问题就没有传道人啊，教会不知道怎么做等等这些，但是我觉得有一群人我实在是很喜欢，就是这些工商企业的人基督徒。我认识不少这些工商企业人的基督徒啊，常常为主做见证，尤其是温州的，他们是温州的啊，温州做生意是全国第一，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过。这些人跟我讲，就是借了钱做，借了钱做，而且屡败屡战，败了再做，败了再做，做到成功为止。啊，先不讲他们怎么做生意，我把它叫做拼命三郎。但是他们做教会的工作也不含糊，这些工商企业人士，只要他到哪个地方去做生意，如果他住下的话，他一定在他家，因为周围没教会，一定在他家开始教会，5个人10个人就开始教会。没有讲员，他到温州每个礼拜叫他们来，温州基督徒20%是传道人的教会，每个礼拜有的就是坐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了那里，讲完道也坐3、4个小时长途汽车就再回来，就这样干。我说你们这样干多累啊，所以我说他们是拼命三郎这些传道人。但是这些工商企业人，他深深的知道，就说我是属于主的人，到哪里都应该要有祭坛，所以就建教会。我去过很多这些温州人的工厂，为什么？因为这些工厂它就是教会，它就在厂里办教会。厂里边有员工，如果40、50个，有几百个，他就规定某一天的下午或者是怎么样，不要做工了，薪水照样给你，一起来做礼拜。一起来上课，就是这样。你要知道，当然有的人很不愿意来，但是可以有钱拿的，我的那还是照样来。有一个人开高尔夫球场，我就坐在那里，尤其是全国只有10几个高尔夫球场，现在也不让开了，开得很成功。他就规定礼拜三下午所有的员工都要来做礼拜。我说你怎么强迫啊？他说这个 能够让每一个人都信主是好事情啊，我是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做好事情啊，所以一定要就叫他们。所以他是很公开的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我是基督徒的老板，我要把这个福音都传过去，传到你们。你们今天做我的员工，同样，我最看重的不只是说你为我赚钱，我更看重希望你能够身体的这个幸福。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温州人很有钱，车都开这个宝马 SUV， 如果在上海买的话，100多万人民币呢，很有钱，还有房子。我说开高尔夫球场有多少几亿几亿这个人民币这样算？他说我真正的知道，我今天生意可以做得这么大，全都是神。可能有一天神如果不祝福我的话，我明天我就变成穷第三了，完全是有可能。是所以他心中他深深的知道，今天我能够有今天，因为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走到哪里，我要为神做一个坛，把荣耀归给神，为神去传福音做见证。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的，无论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行业当中为主发光。但是我们做了多少，这也是耶稣这里讲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举目向前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丰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的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今天耶稣在这里也是说，放眼望去看，无论是在你教会的周围，还是看到中国大陆、台湾，其实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要比大陆还要少啊。我每年也都去台湾，实在是，原来我这样讲很可怜了、这个我们应该真的是能够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心肠啊，看到有那么多的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看到我们的同胞，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或者别的地方来的，他们需要福音的。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一个很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安安稳稳的坐在这里，坐坐礼拜，愿意耶稣基督的喜悦成为我们的喜悦，愿意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妇人，可能是被人也被我们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能够成为我们的挑战，成为我们的鞭策。让我们一同来回应神，我们来祷告。我盼望花一分钟的时间，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一起向神来福音，向神来祷告。你要放下你什么样的水罐子，你要怎样看到这个福音的合场有那么多的需要，你今天决定要怎么样能够来投入，哪怕是多一点点也好。